立位记第七章，赎千计的条例乃是如此，这计是制胜的。
第七章的第二节，这计人在哪里在翻记行，也要在哪里数，在哪里这个太小，在哪里载数千
计
生积雪，祭司要撒在坛的周围，
又要将肥尾巴和肝脏的脂油，
两个腰子和腰子上的脂油，就是靠腰两旁的脂油，并肝上的网子和腰子一概取下。
祭司要在坛上焚烧，为献给耶和华的火祭，是素前祭。
祭司中的男丁都可以吃这祭物，要在圣处吃，是至圣的。
赎罪祭怎样，赎千祭也是怎样，两个祭是一个条例。献赎千祭赎罪的祭司要得这祭物，
献燔祭的祭司无论为谁奉献，要亲自得他所献那燔祭牲的皮，
燔在炉中烤的素祭和煎盘中做的并煎熬上做的，都要归纳献祭的祭司。
凡素祭无论是油调和的是干的，都要归亚伦的子孙，大家均分。
人献与耶和华平安祭的条例乃是这样，他若为感谢献上，就要用调油的无酵饼和抹油的无酵薄饼，并用油调匀细面做的饼与感谢祭一同献上。
要用有酵的饼和为感谢献的平安祭和供物一同献上。
从各样的供物中，他要把一个饼献给耶和华为举祭，是要归给撒平安祭亲身血的祭司。
为感谢献平安祭牲的肉，要在献的日子吃，也不可留到早晨。若所献的是为还愿或是甘心献的，必在献祭的日子吃，所剩下的第二天也可以吃。
但所剩下的祭肉到第三天要用火焚烧。
第三天若吃了平安祭的肉，这祭必不蒙悦纳，人所算的也不算为祭，反而为可证显的。吃这祭肉的就必担当他的罪孽。
挨了污秽物的肉就不可吃，要用火焚烧。至于平安祭的肉，凡洁净的人都要吃。
只是献于耶和华平安祭的肉，人若不洁净而吃了，这人必从民中剪除。
有人摸了什么不洁净的物，或是人的不洁净，或是不洁净的牲畜，或是不洁净的可憎之物，吃了献于耶和华平安祭的肉，这人必从民中剪除。
耶和华对摩西说，
你晓谕以色列人说，牛的脂油、绵羊的脂油、山羊的脂油，你们都不可吃。
致死的和被野兽撕裂的，那脂油可以做别的使用，只是你们万不可吃。
无论何人吃了献给耶和华当火祭牲畜的脂油，那人必从民中剪除。
在你们一切的住处，无论是鸟、雀鸟的血，是野兽的血，你们都不可吃。
无论是谁吃血，那人必从民中剪除。
耶和华对摩西说，
你晓谕以色列人说，献平安祭给耶和华的，要从平安祭中取些来奉给耶和华。
他亲手献给耶和华的火祭，就是脂油和胸，要带来，好把胸在耶和华面前摇祭，摇一摇，做摇祭。 祭司要把脂油在坛上焚烧，但胸要归亚伦和他的子孙。
你们要从平安祭中把右腿做祭，奉给祭司。
亚伦子孙中献平安祭牲血和脂油的，要得这右腿为份。
因为我从以色列人的平安祭中 取了这摇的胸和举的腿给祭司亚伦和他子孙，做他们从以色列人中所永得的份。
这是从耶和华活祭中做亚伦受膏的份和他子孙受膏的份，正在摩西叫他们前来给耶和华供祭司职份的日子。
就是在摩西膏他们的日子，耶和华吩咐以色列人给他们的，这是他们世世代代永得的份。
这就是燔祭、素祭、赎罪祭、赎愆祭和平安祭的条例，并承接圣职的礼，
都是耶和华在西乃山所吩咐摩西的，就是他在西乃旷野吩咐以色列人献供物给耶和华之日所说的。
我们知道出埃及记讲神的公义，利未记讲到神的圣洁。利未记告诉我们神是圣洁的，所以我们也需要圣洁。希伯来书也告诉我们，人非圣洁就不能见主。那既然神是圣洁的，而我们这些人是污秽的，我们怎么样来亲近这一位圣洁的神呢？所以利未记告诉我们这五种祭，就是一个祭的五个方面，也就讲到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五个方面，使我们得着一个成圣、一个称义的地位。所以在第七章一开始的时候，他就讲到赎愆祭的条例乃是如此，这祭是至圣的。在前面我们总共提到五种祭，有三种祭特别提到是至圣的，一个是素祭，一个是赎罪祭，一个是赎愆祭。他提到这三种祭都是至圣的，都是非常圣洁的。那什么是圣洁？在圣经里面，神的思想到底什么叫做圣洁？这个圣洁常常跟我们的想法不一样，所以我们今天特别要从新约的一些圣经里面来看关于圣洁这个字的真实的意思。在圣经里面提到圣洁，基本上它是讲到分别出来，一方面是分别出来，一方面呢是归给神。所以圣洁的意思就是要分别出来来归给神。首先我们来看新约的约翰福音第十章，第三十六节，约翰福音第十章三十六节，父所分别为圣，又差到世间来的，他自称是神的儿子，你们还向他说，你说健忘的话吗？所以有一位是被父所分别为圣的，只有一位是被父所分别为圣的，又差他到世间来，这位就是神的儿子。所以在神的眼中只有一位是圣的，只有一位是他所分别出来的，这一位呢就是神的儿子，他自己的爱子。所以我们必须要知道，只有他在世上，只有他是完全被分别出来为圣的，没有一个是圣的，在神的眼中没有一个圣的，只有他神的儿子是圣洁的。好，我们再来看一处圣经，路加福音第一章，第三十五节，天使回答说，圣灵要临到你身上，这个你是指玛利亚说的，至高者的能力要荫庇你，因此所要生的圣者必称为神的儿子。所以你看这边有一位被称为圣者是神的儿子，所以再次告诉我们只有一位 在神的眼中只有一位是圣洁的。好，我们再来看约翰福音十七章。第十九节，我为他们的缘故自己分别为圣，叫他们也因真理成圣。这里讲到我们的主不但他是圣洁的，他也为我们再分别出来成圣，分别为圣，为着我们的缘故。所以从这几节圣经还有其他的圣经，但从这 几节圣经就给我们看见了，其实只有一位是圣者，只有一位是父所分别为圣并且差来的，只有这一位是圣洁的，是圣者。好，然后我们就来到一处非常宝贵的圣经，就是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三十节，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这特别提到圣洁，换句话说，我们没有圣洁，但是现在神呢，把我们摆在基督耶稣里，使他成为我们的圣洁。所以今天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是圣洁的，乃是因为他成了我们的圣洁。哥林多的，如果我们读仔细读哥林多前书，我们看见他们这些信徒充满了肉体，有各样的纷争啊，他们甚至告弟兄告到那个世人的官那里去了，对，他们有许多很污秽的事情。但是很奇妙，保罗称哥林多的信徒为圣徒，所以按着他们的行为来讲呢，他们根本就不可能是圣徒。但是为什么他称他们为圣徒呢？因为耶稣基督成了他们的圣洁。所以我们不需要等到像天主教一样，等人死了以后他们来封圣，封他们为圣徒。今天我们在神的眼中就是圣徒，不是因着别的，乃是因为神使他成为我们的圣洁。所以当我们在读立位记的时候，我们就看见了，就借着这几种五种祭，我们的主给我们完成的，使我们在神的面前呢成为圣洁，成为圣徒，不是靠着我们的自己，乃是耶稣基督成了我们的圣洁。我们再看同样的哥林多前书第六章，第十一节，你们中间也有人从前是这样，是怎么样呢？就是淫乱的、拜偶像的、奸淫的这些人啊。但如今你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并借着我们神的灵，已经洗净、成圣、成义了。所以这是已经洗净，说出了这是一个完成式。我们不需要做什么，我们已经成圣成义了，所以我们已经是圣洁的了。那是什么圣洁的呢？他这边特别提到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啊，在原文不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在原文是在耶稣基督的名里面。所以不是说我们嘴巴奉耶稣基督的名，他的意思就是说神把我们放在耶稣基督这个名里面，而且呢，他说借着神的灵，这个借着在原文也是在里面，在我们神的灵里面已经洗净成圣称义了。所以感谢主，那一方面呢，原本在整个宇宙当中，在整个世界上只有一位是圣者，就是我们的主。那现在因着神把我们摆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也成了，他成了我们的圣洁，我们已经洗净成圣称义了。 哦，所以你看见我们已经得到了这样的地位，在神的面前我们已经有地位可以站住，哦，我们可以来亲近神。我们再看一处圣经，希伯来书第十章。我们盼望借着这些新约的圣经给我们对圣洁有一个比较清楚的认识。第十章第十节，我们凭着旨意靠耶稣基督只一次献上他的圣体就得以成圣。所以你看见没有，我们的主一次献上他的身体我们就成圣了。所以利未记那几个记就讲到我们的主他一次献上使我们成圣。所以从这几处的圣经里面，我们刚所读的所有的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两件事。一件事呢，只有一位，原本只有一位是圣的，就是父所分别为圣的，就是我们的主。那现在呢，因着我们信他，神把我们摆在基督耶稣里，因此我们在神的面前也得着了成圣称义的地位，所以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来亲近神。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我们今天可以来见主，我们可以来见神，因为我们是圣洁的。好，我们再来看十二章，同样的希伯来书十二章十四节。十二章十四节，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并要追求圣洁，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所以你看见一方面我们是圣洁的，在神的眼中我们已经成圣称义了，所以我们可以见主。但这边又提到一件事，你们要追求圣洁，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这是什么意思？这就说到了我们的经历。追求这个字是要代表要付代价的，所以这个圣洁呢，一开始好像我们已经有了这个地位，但当我们付上代价的时候呢，在继续追求圣洁的时候，你就发觉呢，在经历中我们能够更能够见主。意思就是说我们现在就可以见主，但是呢，当我们因着生命慢慢的长进，因着圣洁在我们身上能够活出来以后呢，在经历中我们就更能够清楚的遇见主。所以你看见并没有停在这个地方，圣洁的地位只是一个起点，追求圣洁是我们一生的目标。在经历中我们可以与神更亲近。我们再来看彼得前书第一章，彼得前书第一章第十五节，那招你们的既是圣洁，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所以你看我们已经有这个圣洁的地位了，现在呢，这个圣洁必须要活出来，必须要结出圣洁的果子出来。换句话说，我们本来有圣洁的地位，我们有圣洁的生命，但人家不一定看得到。但是慢慢慢慢，这个生命彰显出来以后呢，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呢，你就看见原来这个圣洁的生命是可以结出果子来的，这是成圣的果子。好，我们再回到约翰福音十七章，现在就是说我们怎么样结出圣洁的果子，怎么样能够活出这个圣洁的生命。有一句很重要的话，就是第十七节，约翰福音十七章十七节，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十九节， 我为他们的缘故自己分别为圣，叫他们也因真理成圣。所以弟兄姊妹，圣洁的果子怎么结出来，跟我们对真理的认识有很大的关系。那这个真理是什么？就是神的话，神的道。所以我们本来是在黑暗里面，当我们有了神的生命以后呢，这生命成了我们里面的光。如果我们有神的话做引导的话，这个神的话能够对照我们的生活，使我们知道什么是神心目中的圣洁，就因着这个真理呢，就能够让我们成圣。所以我们圣洁要能够结出圣洁的果子呢，跟我们对真理的认识有一个很大的重要的关系。所以我们必须要认识真理。好，我们再来看一处圣经，哥林多后书第七章。第一节，亲爱的弟兄啊，我们既有这等应许，就当洁净自己，除去身体灵魂一切的污秽，敬畏神得以成圣。这边讲了得以成圣，换句话说呢，你看这个地位已经有了，我们已经成圣称义了，但现在得以成圣，比方说这是一个继续进行的事情。怎么样得以成圣呢？他说，亲爱的弟兄啊，我们既有这等应许。那这个应许是什么呢？就前面所讲的，他说我要做你们的父，就是第六章最后一节，你们要做我的儿女。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应许，他要成为我们的父，我们要做他的儿女。因为有这样的应许呢，我们就当洁净自己。你看这个洁净自己是我们自己要做的，神已经给我们摆在那个地位上，那我们有我们的责任，就是洁净自己。怎么洁净自己呢？要除去身体灵魂一切的污秽。在原文这里是身体跟灵一切的污秽。那身体的污秽我们知道，就前面所提到的，譬如说、有污秽的事啊，淫乱的事啊，这些事情是身体的。那什么是灵里面的污秽呢？因为灵跟偶像常常发生关系，因为偶像是灵，所以跟偶像，换句话说呢，在我们灵里面常常有什么，在主之外的一些东西成了我们的偶像，可能是一个人，可能是一件东西，可能是一件事情，所以这是在我们灵里面的，这个要除去的。然后敬畏神就得以成圣，所以这跟我们的成圣发生一个很重要的关系。那当然你知道，我们实在不会洁净自己，我们甚至不知道怎么洁净自己，所以这个应许并不容易达到，但是呢，如果我们读第六章十八节最末了，他讲了一句话，他说这是全能的主说的。为什么主在这边讲到他是全能的主呢？这就显出了我们是何等的无能，我们在洁净自己除去身体灵魂一切的污秽上是何等的无能。但是呢，这边有一位全能的主，他说的，换句话他也要帮我们负责。也就是只要我们有这样的心愿，我们愿意这样子来到主的面前，我们愿意这样子来敬畏神的时候呢，这位全能的主就能够帮助我们得以成圣。所以这一点我们要注意到。好，我们再来看一处圣经，希伯来书十二章。第十节，深深的父都是暂随己意管教我们，唯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是要我们得益处，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这是我们刚才所说的，你看全能主要做事了，怎么做事呢？如果我们不懂得怎么洁净自己，他就在环境上管教我们。但是他的管教不仅仅是发泄处罚我们， 他的管教是有目的的，是要叫我们得益处，要在他的圣洁上有份。好，最后我们再来看一处圣经，我们就好了。帖撒罗尼迦前书，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二十三节，但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责。所以我们怎么可能全然成圣？你就发觉实际上是神，这就是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这是神亲自要做的一件事情。而这位神是什么样的人？是个平安的神。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追求圣洁追求的非常没有平安，但是这位平安的神呢，他要亲自使我们全然成圣，而且呢，这个全然成圣是包括了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在讲这句话的时候，保罗在讲这句话的时候，我们特别要注意到他第四章，就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他讲的一句话第三节，你看一下啊，翻过来，他说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远避淫行，要你们个人晓得怎样用圣洁尊贵守着自己的身体，不放纵私欲的邪情，像那不认识神的外邦人。 OK， 我们知道保罗写的书信里面最早的一封就是帖撒罗尼迦前书，当时这些门徒呢信主是很短的时间而已，那保罗要怎么告诉他们什么叫圣洁呢？为着他们生命很浅的时候，保罗就告诉他们说神的旨意就是叫你们成为圣洁，那怎么叫圣洁？就是远避淫行，所以这是指身体的圣洁。因为当时这些外邦人呢，他们从前生活在那个拜偶像的世界里面，生活非常的淫乱的，所以当他们刚刚蒙恩没有多久的时候呢，保罗怎么告诉他们圣洁这个观念呢？保罗告诉他们就是说，就是在身体上圣洁，就是远避淫行。但是保罗并没有停在这里，因为保罗如果讲的太多他们不懂，所以呢，保罗只是在这边点了一下，可是保罗到了第五章就把那个整个他的心意表明出来，意思说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都得蒙保守。换句话说，圣洁不仅仅是身子的问题了，你还有魂的问题，还有灵的问题，所以神要亲自使我们能够全然成圣，然后等到我们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完全的无可指责。这神亲自要做的。我们都知道主快要回来了，我们怎么能够在神的面前，在主的面前能够完全无可指责呢？那这是神要亲自做的工作。所以只要我们愿意，我们把自己完全的献给主，让主在我们身上做事，让我们在主在管教我们的时候呢，我们能够服下来，因为他要在我们这些事情上，在管教神，要叫我们得益处，让我们在圣洁上有份。所以我就借着新约的这些圣经呢，当然还有其他的经文，但是我想这些就够了，让我们对圣洁有一个清楚的概念。然后我们再来看就利未记第七章，我们今天所要交通，因为这是这一段我觉得特别需要，我们特别需要认识。好，接下来再讲到了这个赎愆祭的条例，这祭是至圣的以后呢，然后他就说人在哪里宰燔祭牲，也要在哪里宰赎愆祭牲。换句话说呢，如果你没有宰燔祭牲，你就真的不知道在哪里宰赎愆祭牲。这是讲到我们的主他 因着完全的把自己献上，为神而活，所以他现在有资格能够成为我们的赎愆祭。那就着我们的经历来讲，也就是说我们只有真正的把自己献给神，不为自己活，乃是为神而活的时候，我们真的才能够经历到怎么样对付我们的罪行，怎么样认罪，怎么样能够胜过我们的罪。所以这件事，这两件事情是连在一起的，被绑在一起的。如果我们没有把自己完全献给神而活的话呢，我们对认罪或是对胜过我们的罪行呢，我们就不够，这从我们经历上你可以知道的。然后接着他就讲到了血跟脂油的处理，因为在第五章跟第六章的第一节到第七节里面，他有讲到赎愆祭，但是呢他只讲到要把赎愆祭献上，他没有讲到赎愆祭的血跟脂油怎么样来处理。所以在这里赎愆祭的条例就告诉我们，讲到血要怎么处理，脂油要怎么处理。他说血即是要撒在坛的周围，因为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所以赎，你要在那宰赎愆祭牲呢，他的血一定要撒在坛的周围，因为血作为我们生命的代赎。然后他又讲到要把肥尾巴和盖脏的脂油，腰子和腰子上的脂油，靠腰两旁的脂油，杆上的网子，腰子一概取下，即是要在坛上焚烧，献给耶和华的火祭，是赎愆祭。我们曾经讲过，这脂油是最肥美的地方。这讲到一个人的生命，讲到我们主的生命，它丰满到一个地步，就储存下来，彰显出来，就是这个脂油所代表的。这是完全是献给神的。所以这给我们看见哦，一方面主做赎罪祭，一方面呢他把最美好的向着神的那个心意是满足神的要求的。所以这脂油是完全献上的。这也告诉我们，你知道，就是赎愆祭不仅仅说到我们的罪让我们得到赦免，也让我们这个整个人的生命呢得到更新，使我们能够好像从死里复活，把自己献给神，是耶和华的火祭，是所神所喜悦的。然后他说祭司的男丁都可以吃这祭物，要在圣处吃，是至圣的。我们知道祭司中的男丁是说到，在圣经里面男丁是讲到刚强的人，刚强的人献这个祭物，他要吃这个祭物。换句话说呢，在对付罪这件事情上，只有在祭司中刚强的人里面才能够真正胜过罪。所以一个胜过罪的人，有胜过，有在罪上面对付罪上面有得胜经历的人，是男丁，是刚强的。就像上次我们所提到的，从我们的经历来看，我们是何等的软弱，我们没有办法胜过，我们常常失败，那是为什么呢？因为在这边特别提到，他说要在圣处吃，这是他的秘诀。你怎么样能够胜过罪？你必须要与基督联合，在圣处吃，因为圣处是代表我们的主。换句话说呢，你靠着自己，你没有办法胜过罪的。什么时候你离开主，你就什么都不能做。我们为什么那么软弱呢？如果你回想起来看，因为我们跟主的关系不是那么联合的那么近。但什么时候我们与他联合，靠着他，我们就能够胜过。所以我们上次特别提到，在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十节所讲的，我们要怎么样呢？要在主里面依靠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 只有在主里面我们才能依靠他，才能够做刚强的。所以这里讲到这个祭肉人要在圣处吃，是至圣的。赎罪祭怎样，赎千祭也是怎样，两个祭是一个条例。献赎千祭赎罪的祭司叫得这祭物。换句话说呢，你看他在这里献赎千祭，他叫得这个祭物。换句话说，你对于这个真理越认识，这真理就越让你自由，所以你能够得着。所以这一段从第一节到这里到第七节呢，就讲到这个赎千祭的条例。然后接下来第八节跟第九节它插进来两句话，是前面没有提到的，但是却很重要的，就是说献燔祭的祭司啊，无论为谁奉献，要亲自得他所献那燔祭神的皮。在利未记第一章我们曾经讲到，燔祭是完全被烧去的，完全是献给神的，但是那里没有提到那个皮要留下来，所以这里就特别补充告诉我们，献燔祭的皮呢是给谁呢？是给那个献祭的祭司要得到的。这什么意思？为什么一个祭司要得到燔祭神的皮呢？我们从主的这个方面来看，主就是这个燔祭，他被完全被献上了。那主呢也是这个祭司。那燔祭是在献之前都要检查的，要无瑕疵无斑点的，所以它的皮是代表它的荣美。这个燔祭最美的地方就是它的皮，因为它没有瑕疵没有斑点的，所以说出了它的荣美，说出它的荣耀。那这个荣耀归给谁呢？就归给这个大祭司。所以我们的主他献上以后呢，他就得到了尊荣。你记得主耶稣的话怎么，你知道圣经上的话怎么讲呢？神就赐给他什么呢？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地下无不向他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你看见没有？他得到了荣耀，所以这个荣耀归给他的。但这个荣耀有一个差别，如果我们来翻开约翰福音十七章，那边特别提到两个荣耀约翰福音第十七章第五节，父啊，求你，现在求你使我同你享荣耀，是未有世界以前我同你所有的荣耀。所以这里提到一个荣耀，这荣耀是什么呢？它原来就与父同享的，它还没有降卑没有道成肉身的时候，它就已经有了那个荣耀。这个荣耀是什么荣耀？神儿子的荣耀。但是你如果读到十七章的后面二十二节，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已赐给他们，使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合而为一。这里有个荣耀不是与他与父同享的，是父赐给他的。这个荣耀是什么荣耀？是神儿子的荣耀。所以你看见前面提到的是这个是做他做儿子做人子的荣耀，前面提到荣耀是神儿子的荣耀，这边提到是他做人子的荣耀，这两个荣耀是不一样的。这个荣耀呢，就是我们刚才所提到的，他要得那个燔祭牲的皮所代表的荣耀。这就好像什么呢？就好像一个王子，他一出生的时候呢，因为他父亲是国王的缘故，所以他是生在皇家，他有一个荣耀，这荣耀是他生下来就有的。但如果有一天他出去带兵打仗，他得了一个大的胜利回来，这时候得了荣耀呢，是他得来的荣耀。这就这里所提到的人子的荣耀，是父赐给他的荣耀。所以献燔祭的祭司无论为谁奉献，要亲自得他所献那燔祭神的皮。但这个皮呢，也给我们想到一件事情，因为圣经上第一次提到 这个皮的时候啊，他是在创世纪第三章，你记得吗？当亚当夏娃犯罪以后，神就让他们怎么样披上了一件衣服啊，因为他先宰了那些牲畜嘛，所以这个皮基本上也是说到遮盖说的，保护说的。换句话说的，因着我们的主为我们献上了，我们就蒙他的保守。但另外一方面呢，他也说到了什么时候我们愿意把自己献上。你要经历到有一天，你要经历到神赐给你的荣耀。为什么？因为凡与他一同受苦的，也要与他一同得荣耀，得这块皮的这个荣耀。所以这是这里特别讲到献燔祭的祭司，无论为谁奉献，要亲自得他所献那燔祭神的皮。好，凡在炉中烤的素祭和煎盘中做的，并铁熬上做的，都要归那献祭的祭司。凡素祭无论是油调和的，是干的，都要归亚伦子孙，大家均分。所以这边就在补充素祭方面的条例啊。他这边讲到了这个素祭呢，它是各种的饼嘛，啊，面嘛，所以它有用烤的、用煎的、用铁熬上做的。这些都讲到什么呢？就讲，因为素祭是讲到主在地上的生活，所以这边都讲到他在地上生活的苦难，他经历到各样的苦难。那现在呢，都要归纳献祭的祭司，啊，换句话，如果这是讲到我们这一方面来讲的话呢，就是说，如果我们今天真的是愿意活在神的面前，愿意服侍神的话呢，他要把这一个苦难要交通给我们。所以你记得在腓立比书第三章告诉我们怎么样呢？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与他一同受苦。在原文一同受苦就是什么？在苦难中与他有交通，让我们被磨成神儿子形象。换句话说，今天主的生命在我们身上，但主还有一个目的，他要把他的苦难交通给我们。借着这些交通，苦难的交通呢，就把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因为我们这个人都是属肉体的，你知道，属肉体的不能成就神的意义，所以神怎么样把我们磨呢？他就借着把他的苦难交通给我们，使我们能够在他苦难中呢与他有份，而这苦难是他的苦难，不是我们的苦难，就是我们与他交通啊。所以这些是献给他祭司的。然后凡素祭，无论是油调和的，是干的，都要归亚伦的子孙。大家均分，所以所有人都要怎么样？都有数据有份，不管是油调和的，是干的。什么是油调和的？我们知道，当你献祭的时候啊，那个饼呢，有抹上去的，哦，有调的，有被浸透的，所以你看这是油调和的。这讲到什么呢？讲到我们的主在地上的生活啊，它充满了圣灵的，满有圣灵。所以你记得在圣经上有一句话很有意思啊，我们来读一下《路加福音》第23章。《路加福音》23章，我们看一下31节。31节，那时候主耶稣准备要钉十字架了，然后呢，就有许多的百姓跟随耶稣，内中有好些妇女，那些妇女为他嚎啕痛哭。这些妇女啊，不是跟随他的妇女，就是一般观看的妇女，他们都在嚎啕痛哭，因为觉得他要上十字架了，觉得很可怜啊。但是耶稣反而转过来对耶路撒冷的女人说，不要为我哭，当为自己和自己的儿女哭。然后就讲到31节啊，他这些事既行在有汁水的树上，那枯干的树将来怎么样呢？主为什么要讲这句话呢？因为主现在要被带去钉十字架，就好像怎么样，现在他一棵树要被火烧，但他这棵树呢是有汁水的树。一般汁水的树是不烧的，那枯干的树才烧的。那现在他这位有汁水的树就讲他自己，现在要被烧， 那你想想看，他说你们要为自己和自己而流，到时候这个枯干的树将来要怎么办？这枯干的树就指着他们这些人，特别是指着这个犹太的宗教，这犹太教徒说的。主见到了他要上十字架的时候呢，他讲了一句话，他就说他现在是好像有汁水的树，你知道，换句话说他就好像怎么样，他生命现在已经到了成熟的地步了，就好像葡萄现在已经结实累累了，橄榄已经是这么丰满了，现在他要经过十字架压榨了，你知道经过十字架压榨以后呢，他所流出来的就是酒，就是油能够供应出来，这是讲到我们的主是有汁水的。所以现在我们讲到立位记的时候，他讲到他的数记就讲到了生活，他是生活真是成熟到一个地步，就充满了圣灵，经过十字架的压榨呢，圣灵就要浇灌下来，所以果然当我们主被压榨以后升天以后，圣灵就降下来了，你知道这是有调和的，但是我们很少知道还有干的这一部分，因为利未记第七章告诉我们，凡素祭无论是油条的是干的都要归亚伦和他的子孙，所以我们要享用他在地上的生活的时候呢，一方面我们看见他是充满了圣灵的，但另外一方面呢他是干的，这干的是指的什么部分呢？就是指的他从出生到三十岁那一段生活，隐藏的生活，这也是我们要经历的，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像根出于干地，这是隐藏的一部分。所以我们不要光看主他充满圣灵的一部分，我们实在很羡慕，但你要知道他三十年活在神的面前，隐藏在人的面前，那是干的一部分，这也是我们要经历的。所以你记得主耶稣在十二岁的时候他怎么样，他那时候已经到了律法支持的年龄，所以他的父母就把他带到圣殿去，要把他献给神。从那一天开始以后呢，他就是成为一个对律法要负责的人。所以当他母亲回去的时候，他没有走，对不对？他留在殿里面，一面学，一面问，对不对？就他父母就回来找他，他怎么跟他父母讲呢？岂不知我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换句话说，他现在对律法负责了，他应该要活在神的面前了，他应该好好的怎么样来为神做工，活在神的面前为神做工。因为我们的主在这个时候他已经能够对自己负责了，这时候他实在是可以好好为神来做工的时候，但是呢他怎么样，他伏在他玛利亚跟约瑟的这个权下，他跟着他们回家了，又继续隐藏起来。你知道今天如果是我们的话，你看我们知道神的旨意，我们知道怎么样呢，我们应当以父为的事为念，而且我们也满了能力，因为主在这个时候其实他已经满了能力了，那我们要怎么样呢，我们马上就去工作，对不对？但主居然怎么样，他没有，他放下来了，他回去继续怎么样呢，继续伏在他父母的手下。换句话说，主不但明白神的旨意，他也知道神的旨意什么时候要去行，所以他没有很冲动的去，他在又在十八年的里面在学什么，在学木匠的工作，伏在他父亲的手下。所以你记得后来主怎么讲呢，他说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凡我所做的都是我看见父怎么做我就怎么做，他是因为看见天父怎么做他怎么做，但是这句话背后有个意思，是他看见他从前他的生父约瑟怎么做他就怎么做。所以我们的主啊，他很不简单，他创造整个宇宙，他有什么不能做的？但是现在呢，约瑟在那里做木匠，他看着约瑟怎么做他就跟着怎么做。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我们的父母很难缠，很不讲理，那你看看主在约瑟的手下是怎么样的顺服，你就知道，你知道一个很能干的人在一个不能干人的手下来学的时候呢，这非常困难的，这才是真正学什么，学顺服的功课。 如果今天有一个很能干的人，那我们跟他学这很容易的，我们就跟着学就好了。如果今天我们很会开车子，坐在一个不会开车人旁边，你看我们提心吊胆的，对不对？我们的主创造整个宇宙天地，但是呢，他在做木头的时候呢，他看着他的父亲怎么做，约瑟怎么做，他跟着怎么做，做了18年。所以到了有一天，他说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的时候，他是有历史背景的，他是有学过的。今天我们没有好好的学，以至于呢，我们没有办法供应别人。当主出来的时候，30岁出来的时候，你看，连天都要为他开了。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为什么？因为神实在是满意他。这个是什么？这是干的。这是我们要学的隐藏的部分。所以我们的主30年隐藏，然后他只做3年的工作。这3年的工作，后来约翰在写约翰福音的时候怎么讲呢？他所做的，这世界都要写的话，世界都容不下。为什么一个人3年的功夫可以做世界都容不下的这么多的事情呢？因为他的生命已经满到一个地步，就好像什么呢？就好像那个水坝，那个越满到已经整个库存都满了。当你闸门一开的时候呢，那个活水的江河就流出来了。那今天我们在神的面前没有隐藏的生活，所以门一开没有什么水流出来，没有办法供应别人。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只知道有油调和的，我们不知道是有干的，我们不知道怎么样做过一个隐藏的生活。好，接下来他讲了平安祭了。人献与耶和华平安祭的条例来是这样，他若为感谢献上，就要用油调和的无酵饼和抹油的无酵薄饼，并用油条匀细面做的饼与感谢祭一同献上。啊，所以这些饼呢，基本上是素祭说的，啊，是要与感谢祭一同献上。但献的时候，他特别讲说要用有酵的饼和为感谢献的平安祭与供物一同献上。所以你看前面都讲到无酵饼，但在这时候呢，你要献平安祭的时候，你特别要献一个什么呢？有酵的饼。从来没有神不接纳有酵的饼，因为神是圣洁的，酵在神里面都是代表污秽的。但在平安祭的里面呢，同献的素祭感谢祭呢，有一个饼要被献上，就是有酵的饼。为什么呢？因为这是平安祭。平安祭说到两方面，一方面是神的一方面，一方面是人的这一方面。无酵饼说到我们的基督，他是无酵的，他无罪的使我们成为，为我们成为罪，好让我们这些有罪的就有酵的饼呢，能够站立在神的面前。所以你看的是两方面，因着基督的缘故，使我们能够与神和好，能够与神交通。然后从各样的供物中，他要把一个饼献给耶和华为举祭，是要归给撒平安祭牲血的祭司。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讲到举祭，什么叫举祭呢？就是他要举起来的，这个祭物他是要举起来的。另外一个祭司在神面前摇的啊，一个是摇的，一个是举的。我们知道举祭在圣经里面，特别是讲到什么主的升天说的，啊，愿下去，他被神高举嘛。哦，所以这是举祭是讲到他的升天说的。哦，换句话说，这个饼它是要被要高举要举起来啊，哦，是要归给祭司的。所以侍奉神的人啊，哦，都能够经历到主升天啊，哦，主的升天，主的得胜啊，哦，使我们靠着与基督一同升天，一同坐在天上，与他一同得胜，我们能够献上我们的感恩。所以感恩祭都是跟这些抹油的、调油的啊、抹油的，跟用油调匀的这些做的饼呢一同献上，因为这些都跟圣灵发生关系。所以一个越被圣灵充满，越被圣灵滋润的人，他的生活都充满了感恩的生活。所以我们如果不懂得感恩呢，都是没有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你越有圣灵在我们身上做滋润工作， 你越懂得感恩。哦，所以哥林多，所以在那个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16-18节特别讲到，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神在基督耶稣里为我们所定的旨意。好，然后他这边特别提到，为感谢献平安祭的肉，要在献的日子吃，一点不可留在早晨。所以你看，你们感恩祭有个特点，不可留在早晨。为什么呢？我们来看一处圣经，耶利米哀歌。耶利米哀歌第三章，第22节和23节，我们很熟的圣经。我们不自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自断绝。每早晨，这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你看到吗？这是每早晨都是新的。换句话说呢，我们每天早晨都要经历新鲜的什么？他的慈爱，他的怜悯，他的信实。所以感恩的祭，你不能放到第二天的。我们需要天天来感恩，天天来经历他的慈爱，他的怜悯，他的信实。这是感恩祭。但到了16节呢，他讲得很特别了。若所献的是为还愿，或是甘心献的，必在献祭的日子吃，所剩下的第二天也可以吃，但所剩下的祭肉到第三天要用火焚烧。第三天若吃了平安祭的肉，这祭并不蒙悦纳，人所献的也不算为祭，反为可憎嫌的，吃这祭肉的就必担当他的罪孽。这里可憎嫌的在原文也可以翻成就不洁净的。所以你看见还愿和甘心祭比较宽松一点，感恩祭你必须要当天就要吃的。还愿跟甘心因为是出于自愿的，所以呢他第一天吃，第二天也可以，但第三天一定要过焚烧，因为第三天已经变成了不洁净的可憎的。那当然这里面有他预表的意思，我们来稍微看一下他预表些什么。首先我们来看何西阿书第6章，但以理书的后面啊，何西阿书第6章。第1节，来吧，我们归向耶和华，他撕裂我们也必医治，他打伤我们也必缠裹，过两天他必使我们苏醒，第三天他必使我们兴起。所以你看见啊，他为什么撕裂他也要医治，他打伤他要缠裹，这跟我们刚才讲的平安节有关系啊，因为我们本来是与神隔离嘛，那现在他把我们带回到了面前，就好像呢他曾经撕裂我们，但他也要医治，他打伤我们他要缠裹，但第二天他就使我们苏醒了，第三天怎么要使我们兴起，兴起在原文就是像主从死里复活，那个起来是同一个字，所以第三天是讲到主的复活说的。所以如果你读使徒行传13章，我们讲到主的复活，我们看一下使徒行传13章，第34节，这里讲到主第三天复活，神使他儿子第三天复活的时候怎么讲，他论到神叫他从死里复活，不再归于朽坏，就这样说啊，你看不再归于朽坏，朽坏就是那可憎的不洁净的，就是朽坏了，但是他不叫他朽坏，就这样说，我必将所应许大卫那圣洁可靠的恩典赐给你们， 又有一篇上说，你必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大卫在世的时候遵行神的旨意就睡了，归到他祖宗那里，已见朽坏，唯独神所复活的他未见朽坏。所以你看第三天他不朽坏的，所以在这里呢讲到你第三天不能吃，因为这是地上的，但讲到我们的主的时候呢，他复活了，他不见朽坏。好，我们接下来看挨了污秽的肉，污秽物的肉就不可吃，要用火焚烧。至于平安祭的肉，凡洁净的人都要吃，只是献于耶和华平安祭的肉，人若不洁净而吃了，这人必从民中剪除。有人摸了什么不洁净的物，或是人的不洁净，或是不洁净的牲畜，或是不洁可憎之物，吃了献于耶和华平安祭的肉，这人必从民中剪除。我们知道这是讲的平安祭的条例里面，这讲了什么？用新约的话我们上次提过，就是哥林多前书十一章所讲的二十七节开始所讲的那一段。那讲到什么呢？我们在吃主的晚餐的时候，对不对？他说我们要怎么样呢？我们要省察看我们里面呢，因为这是一个平，这个主的桌子就好像那个平安祭一样，我们要省察的，在我们里面是不是还有恶，还有没有什么没有赦免的，我们对这个平安祭的意义是不是认识。他如果我们这样子呢，没有省察的话呢，我们吃了就怎么样呢，就受审判。所以有很多人呢怎么就软弱生病甚至死亡。我就讲的那一段我们上次提过，所以我这次我们就很快的等带过去就好。那接下来他又讲到了脂油跟血的处理，因为前面讲到你看这个要从民中剪除，那就特别要关于血跟脂油的问题。脂油是都不能吃的，因为脂油是代表最丰富的，是应该是归给神的。脂油代表荣耀，荣耀不能归给我们，荣耀是应当只归给神的。那血呢也是如此。他说他特别讲到好多血都不能吃，无论是谁吃血，那人必从民中剪除。为什么这些野兽的血不能吃呢？因为生命在血中，只有一种血是可以吃的，就是主的血。因为呢代表我们是与他联合的。那如果你吃了其他的血呢，是代表什么意思？你就把主的血跟其他的血呢看为平常。所以根据希伯来书第十章，我们看一下，希伯来书第十章有一句话好像特别跟这里发生关系的，二十八节跟二十九节两节，人干犯摩西的律法，凭两三个见证人尚且不得怜悯而死，何况人践踏神的儿子，将那使他成圣之约的血当作平常，又亵慢施恩的圣灵，你们想他要受的刑罚该怎样加重呢？这边特别提到一个罪，是把他的血当作平常。所以在旧约怎么比喻这件事情呢？就你如果吃了这些牲畜的血，你好像把所有的血都当成平常，把主的血当成平常一样，这个人要从民中剪除。好，然后接下来他就讲到了祭司亚伦的家族，他们要得的份啊，就是当中献祭时当得的份，从二十八节开始。他说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小谕以色列人说，献平安祭给耶和华的要从平安祭中取些来奉给耶和华，他亲手献给耶和华的火祭，就是脂油和胸要带来，好把胸在耶和华面前做摇祭，摇一摇，祭司要把脂油和坛上焚烧，但胸要归亚伦和他的子孙。你们要从平安祭中把右腿做举祭奉给耶和华祭司，亚伦子孙中献平安祭牲血和脂油的要得这右腿一份，因为我从以色列人的平安祭中取了这摇的胸和举的腿 给祭司亚伦和他子孙，做他们从以色列人中所永得的份。所以有一个永得的份是专门给祭司跟他的家族的，而且不只是男丁，而且是驴子都可以吃的，整个家族都可以的。因为我们是君尊的祭司，所以我们都要得这个份。我们要得到什么呢？当主把自己献上，我们到得了什么呢？一个是摇的胸，一个是举的腿。我们讲的摇是指的复活的意思，举是指的升天的意思。你知道这讲到什么呢？是讲到我们的主在地上的时候为我们做，他是做什么？他是做我们的牧人。约翰福音第十章讲到什么呢？他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所以他把他自己献上了，对不对？这就是他为他这个祭，就说他为我们献上了。但是如果他只是为我们舍命，那对我们还仍然的帮助还不大，他还必须要怎么样？要从死里复活。所以你看希伯来书十三章怎么讲呢？讲到他是我们的怎么样大牧人，从死里复活，就是摇的胸。大牧人从死里复活以后怎么样呢？你知道他就能够，所以你记得在那个诗篇二十三篇怎么样了？耶和华是我的牧者，就是我的牧人，我必不致缺乏。所以呢，因为他能够做大牧人呢，他就能够引导我们，让我们不缺乏。如果他只是为我们死了，那好像只是为我们除了罪，我们的罪赦免了，那我们继续犯罪怎么办？我们接下来这个日子怎么走？感谢主，他不仅为我们死了，他是好牧人，他也为我们成了大牧人。摇的胸是指着他的爱，所以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设计，所以我们可以享受他的爱，还享受他赐给我们的引导，还有呢，这个腿所说的举的腿，因为升天。举世说的升天，升天是什么呢？他胜过了仇敌，他把他属天的能力赐给我们。所以今天我们在神的家里面，我们可以享受什么呢？这摇的胸跟举的腿，我们可以一方面我们享受主的爱，一方面呢我们享受主在我们身上的能力，好让我们能够继续走前面的道路。他不仅为我们成了好牧人为羊舍命，他也为我们成了大牧人，为我们从死里复活。更宝贵的是有一天怎么样呢？在彼得前书第五章讲的，有一天这个牧长要显现。这个牧长在原文就是首席牧人，首席大牧人，他还要显现，还要回来提接我们。把那些在他面前有忠心的人呢，要得他的奖赏。所以这是我们永得的份，不管我们刚强软弱，他都把这个赐给我们。好，然后我们看见这是从耶华火祭中，从耶华火祭中做亚伦受膏的份和他子孙受膏的份，正在摩西叫他们前来给耶华供祭司职份的日子，就是在摩西膏他们的日子，耶华吩咐以色列人给他们的，这是他们世世代代永得的份。好，然后接下来他就说三十七节，这就是燔祭、赎祭、赎祭、赎罪祭、赎愆祭和平安祭的条例。你记得这里的次序跟前面讲的五祭不太一样，对不对？因为前面平安祭是在中间，这边是平安祭在后面。为什么他这样安排呢？因为这是讲到我们在当这些祭现在献上了以后呢，我们开始经历他的这些祭的时候呢，这是我们经历的次序。我们经历我们的主做我们的燔祭，因此呢我们得到了蒙悦纳的地位。我们经历我们的主做赎祭，所以我们现在有一个成圣的地位，我们能够活在神的面前。我们经历了他的做我们的赎罪祭、赎愆祭，我们的罪得到赦免，然后我们跟主就能够有完全的交通，这是平安祭所代表的。然后有了这五种祭的经历之后呢，现在我们就可以承接圣职的，换句话说，这个时候我们才能够谈到侍奉。如果没有这些，我们就不懂得什么叫侍奉。都是耶和华在西乃山所吩咐摩西的，就是他在西乃旷野吩咐以色列人献公物给耶和华之日所说的。 啊，所以就把前面的七章就把这五个祭跟献祭的条例给我们做了一个总结。到了第八章到汉到从第八章到第十章，接下来就讲到祭司，讲到我们怎么样才能成为一个圣洁的祭司。今天我们讲，我们就停在这里。我们有点安静，我们盼望有几位弟兄姊妹有感动的带我们做一些祷告，好不好？